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进入第二本了、哦、那第二本呢，它就是第三品跟第四品、啊、那我们翻开237页。那这第三品就是地支品，那这地支品呢，就是以声闻为主，应该说是以二声为主了、啊。那它代表的人物呢，就是十大弟子，就是十大弟子。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导师这边的一个四品名，也就是破体。那这边讲到说，弟子本来就是一切佛弟子的一个通称了、啊，但是我们这一品呢，就是专指声闻弟子。那所谓的声闻呢，就是闻佛音声修行证悟的，叫做声闻。所以如果从这个立场来讲，闻佛音声修行证悟，那菩萨算不算声闻呢？算啊、哦。所以在注脚二啊，在注脚二这一边其实他是有说到的，就是说弟子品跟菩萨品呢，其实在范本当中呢，同为第三品啊，同为第三品。好，那不过这个我们看回来上面啊，那这边他是有特别去分别的哦。声当然是指佛说法的声音了，那弟子就是指佛弟子。那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呢，依佛修行的出家弟子当中是以声闻为主，尤其是在阿含经里面，在阿含经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声闻弟子。那菩萨只有一位，就是弥勒菩萨，在阿含经的时候。所以在共三圣的时候呢，当机众是以声闻为主，那菩萨变成是旁听的。那至于菩萨呢，当然出家在家都有了。所以在这一品玄奘的翻译叫做声闻品，那罗什大师翻译的叫做地支品。那对于这一品的科判，其实这一品的科判呢，已经就是在正中分的一个范围里面、啊、那正中分范围里面呢，它又有分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直接看看这个科判表、啊、第三页就会知道说，哎、欸、我们这一品它的位置在哪里、啊、那正中分是甲二嘛，甲二下面就有分乙一跟乙二了。那乙二这边主要是在讲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得佛国境，那下面就有分丙一跟丙二，那主要的部分是在丙一这一边，就是住扬菩萨道。那这个大士指的是谁？当然就是净明，也就是维摩诘居士，所以下面才会有这个出他的一个功德去称赞，或者再来就是丁二，因为他四级而广教化。那在他四级广教化下面呢，就分这个悟一跟悟二嘛，还有续起跟正说了。那在正说这方面呢，就是有几义的遮亲子以去偏执，就是去除执着了。那对于去除执着这方面呢，就有方便品，那我们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就是地支品还有菩萨品，所以这三品呢，根一根二根三这三品就是主要在以去除执着为主。好，所以我们讲义237页呢，这边的科判要讲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已啦。那我们看238页，从瓜无二下面来看啊，也就是说在这三品当中的经文呢，都是维摩诘长者遣除一切的执着了。那方便品我们讲过了，方便品主要是遣除凡夫的执着， 他的懒浊以什么为主呢？其实凡夫就是懒浊无欲嘛，财色名食睡啊，或者是色声香味触这些，但这些都是以什么为主？以身体，以我们有这个身体为主而升起的种种的懒浊。所以对凡夫要去去除执着，要从哪里下手？当然就从身体。所以就观身体，它是可厌的，也就是不净啊。那无常、苦、无我，所以观身体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那到底我们应该要寻求什么呢？那就是寻求佛的法身。所以在凡夫这边呢，就是厌凡夫身，寻求佛的法身。那弟子品呢，就是对于二圣人的一个执着去做去除。那第四菩萨品当然就是对大圣法如果有执着也要去除，所以二三四这三品就是去除凡夫的执着，去除小圣的执着，跟去除菩萨的执着。那下面就是在讲正是本品的要义。那这边讲到说弟子品就是以佛陀当时的大弟子为代表，那这些大弟子几乎都有受到维摩诘居士的一个批评，那说明小圣法有很多的不圆满，那进一步去阐扬大圣这个圆满不可思议的这个法门。所以在维摩诘经主要是在属于这个气小扬大或者是喝小扬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那要让二圣学者放弃他们的这种执着呢，那就由问病作为缘起而开始。那下面接着讲到说，本来就是因为这个维摩诘长者有病，那佛应该要去慰问，但是佛不自己去，所以就派代表去。那佛要弟子去呢，主要就是要显示维摩诘长者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那在小圣这方面呢，有500位弟子，那不可能500位一一的派去，然后就像我们去慰问病人，如果太多人去慰问病人，这个病人其实不是病死的，是这个被吵死的，所以不可能派500个人。每个人都去啊，那只不过其实不管派谁，谁都不想去啊，因为过去跟维摩诘居士的对话呢，大家都有不太好的经验啊。那也在这当中显示出这个大圣不可思议的一个解脱法门。那其实主要就要显示出对于小圣这方面的一个思想，它是没有办法显出大圣真正的意义。那如果我们要学大圣呢，就不可以多在这种小圣的执着当中，不然永远是没有办法领悟大圣的奥义。那不可能派500个弟子都去，所以只能在这500弟子当中呢，选10个为代表。那这10个弟子每一个都有他们的一个特长。那像声闻弟子里面为首的，那就是以舍利弗为主。那舍利弗遇到这个维摩诘居士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发现到自己小圣法门有很多欠缺，那不可以盲目的自信啊。我们看239页，那这10大弟子呢，其实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啊。那每一个都有特长，像舍利弗就是以智慧为主。那目犍连神通第一，也就是跟禅定有关。大迦叶是陀陀，也就是苦行。那须菩提是观空，所以他跟这个慈心息息相关。还有富罗那弥多罗尼子，这是谁呢？这就是满慈子，他是说法第一。那还有迦旃延，他是论义第一。那这说法第一跟论义第一有什么差别呢？这个富罗那呢，他是辩才无碍，善于分别义理的，而且 听闻他说法的人得到解脱，就是闻他说法得到解脱人很多很多，所以说他是说法第一。那这个论义第一呢，这个论义主要就是抉择法中的要义，而且他常跟外道论战，所以称为论义第一。所以这迦瞻言在阿含经里面也是常常出现，尤其有迦瞻言出现的地方呢，都是跟其他弟子有关系的，所以他都跟其他弟子在讨论这个法义，像是跟舍利弗，舍利弗讨论这个法义。那很有名的就是黑牛白牛啊，大家有听过黑牛白牛这个，就是两只牛拉一台车，那就问说那到底是黑牛这个系缚白牛，还是白牛系缚黑牛？那其实不是，就是二牛中间那个很赶啊，那个二啊，造成系缚的。所以他讲这个两头牛的意思是要干嘛？就是说我们跟对境的时候，到底是因为境的一个懒惰，还是根的一个懒惰？所以其实都不是，是什么？是贪心，是因为贪心，所以才造成懒惰。好，那这个阿那律呢，就天眼第一。他所谓的天眼第一呢，就是因为他有他的天眼是半头，半头，整个头盖骨。那优波离是持律第一。那这个持律第一呢，并不是说，我把我的戒持好就好了。这个所谓的持律第一呢，不仅是自己的戒行要持得好，然后对于戒法的开遮持犯，还有如果犯戒的应该如何去忏悔出罪，他都很清楚，所以这叫持律第一。所以这个律师啊，就是戒律的律师呢，可以说很像我们现代的这个法官啊。那罗诃罗是密行第一。那所谓的密行呢，指的就是维护的维系的戒行啊。那这维系的戒行其实都跟威仪戒有关，所以就是在行住坐当中呢，他都能够守护得很好，不会有妄念的时候了。那阿难陀就是阿难多闻第一，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这十大弟子呢，在释迦佛的法会当中，每个其实都是领头者，都能够引领众生去修行，去发心。那这十大弟子其实分三大类。那第一类就是有四位，叫做四大声闻。那他们是在一切弟子当中最有名的，那就是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跟须菩提。那在这四个当中呢，最主要就是以舍利弗跟目犍连为主，他们两个是佛的两大胁侍，就是左右护法了。那如果再扩大一点呢，那就是大迦叶跟须菩提，那就叫做四大声闻。所以其实他们四位是有相关的，像舍利弗是智慧，目犍连神通，也就是禅定，所以就慧跟定。那观空是跟慈悲有关的，那这个陀陀是跟戒律有关的，所以就是智慧、禅定，还有慈心跟持戒、戒行。好，那另外三位呢，就是属于大法师、大论师跟大律师，那这就是富罗那、迦瞻言跟优波离。那另外还有三位是属于佛在家的一个眷属，那像阿那律跟阿难陀就是佛的堂兄弟，那罗诃罗就是佛俗家的儿子。好，我们翻过来240页。那讲到这个十大声闻被批评，所以这边就问说，维摩诘长者到底是批评他们什么事情？也就是这十大弟子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才会被批评。 但是如果认真去看一下，稍微去看一下这经文啊，他们所做的都是一般出家人所应该做的，就是非常普通的事啊，像是托钵啦、静坐啦，或者是忏悔、除罪啦，或者是议论，那或者是说法，或者是神通。但这个神通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石啊。这个神通并不是十大弟子的事情，这个神通也是维摩诘入这个三昧，然后让心学比丘自忆过去的一个宿命，了知他们自己过去到底是发了什么心啊，发了什么心，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根器这样。所以这个神通呢，其实应该不是在十大弟子里面，那或者是演绎。那这个演绎呢，我们可以看注脚十一，这个演绎呢，主要就是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之后，那这个迦旃演呢，为进一步为他们广演其义啊。可能佛讲一下，哎，什么叫做四圣谛、苦集灭道，然后佛就离开了。那弟子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会再去找人去请问。那可能遇到迦旃演，那迦旃演就进一步去跟他们讲说，那苦是什么，集是什么，这样就是去开眼。那还有像天眼，那天眼注脚十二，这是阿那律。那阿那律他天眼第一嘛，所以他说佛的世界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一个范围，但是这样也是被批评。所以在十大弟子当中，他们一般的说法论义讲戒律，或者是去乞食，或者因为佛生病的，那阿难跑去这个化乳，关于这一些事情都被这个维摩诘所批评。所以接下来这边讲说，这些事情就是一般出家众做这些事情到底对不对。那这些事情呢，就是出家人一天到晚都会做的事啊。那既然是一天到晚都会做的事，那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会被批评？说我们看第最后一段啊，就是证明小圣这边。那导师这边就讲说，其实讲这些事情都是跟修行有关的。那修行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要了生死得解脱了。但是小圣的思想呢，他就是认为这个三界的生死是不好的，要去除的。那去除这个之后，才有另外一个好的，那这样才能够获得解脱。也就是说，这个好的跟不好的，他们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这样一个修行方法会变成说，世间跟出世间就会怎样呢？就会有隔碍了，就会有隔碍。以这样的一个评价发展出来，那这样的一个思想会成为什么行为呢？就会变成说，为了想要得解脱呢，可能就会隐世，就是隐世。然后对于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所以跟世间这种救度众生的事就脱节了，所以自然而然对于不好的部分一心一意想要离开。那离开之后呢，以为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所以变成就是说，对于生死跟涅槃啊，好像离开了这个生死，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涅槃。那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这种思想呢，那心里面就不能够平等，所以总是去妄分别，起种种差别。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对于大圣无碍的法门就有障碍了。所以维摩诘长者就是站在大圣不可思议解脱这一种立场，然后对这一些事情去加以批判。那这个批判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十七啊。注脚十七最后倒数 第二行，也就是说维摩诘去责难诸大弟子的这一些，其实只是提示不同的一个信解，那说法就是对于法的一个内容，其实是要起始，但是其实应该以什么理念，所以这都是对于内容的一个深化，并不是完全否定说法跟起始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十大弟子平常所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叫他们不要做，而是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应该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思想去做。所以不同的一个思想，那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最后产生的结果就会天差地别了。好，那这是属于呵斥声闻这部分的啦。那对于菩萨其实也是有被批评的，那菩萨为什么会被批评呢？那这个是到第四品的时候的内容了。那那一边呢，其实就是讲说菩萨一般就是他的修学过程啊，就是发菩提心啊，修六度，然后被受记作佛之后呢，就是做菩提树下降魔成佛，那这些事情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那这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会被批评？那跟这个声闻圣这边所讲的事情是一样的，这些托钵啊、起食啊、说法啊、论义啊，这还不是很平常的事吗？那这么平常的事为什么被批评？其实就是心态的问题，就是心态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到底是怎样。好，所以解说这边呢，就讲到说，如果是真正的阿罗汉、真正的菩萨，他们是不会有所执着的。那这边借由这个声闻乃至菩萨去做这些批评呢，主要是要说明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呢，其实很容易有一种偏执啊。那这种偏执其实我们不容易察觉，而且我们还会觉得是理所当然，所以维摩诘长者才会借由这些大弟子跟大菩萨的互相议论，然后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意识，也就是说要离开这种偏执，如果不离开是没有办法进入大圣的奥义的。那接着就是进入经文了，那我们这一品其实它的经文蛮长的，然后本来应该是大家要先，应该是先带大家看一遍经文，但是我发现这一品的经文实在是不是那么好理解啊，非常的艰涩啊，而且我们看一下413页啊，413页呢，在最下面那一个啊，左手边哦，其实这边讲到说不必视作为厌作，那到底讲的是厌作呢？就是不与三界现身意视为厌作。那414页呢，接着就讲到说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视为厌作。所以其实在这当中呢，有一段经文不见了，就是在舍利弗这一边其实是做六相来说明到底怎样厌作才是真正的厌作，所以他有六相的说明，但是这边呢只有两相而已，也就是说这当中的四相不见了。然后舍利弗讲完换目犍连，那目犍连这一边呢，它是跟说法有关的，跟说法有关。那在414页，那这个维摩诘居士是跟他说不应该这样说，说法应该要怎样说，所以下面呢就讲了这个法无众生离众生垢，这边呢就是要去看这个注解才知道里面的意思啊。那表就是字面上白话呢，其实也没有办法说出很多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干脆我们就不先看经文的，我们干脆就慢慢的来读，说明回来241页。那241页啊，这边呢就是 根二的喝小酌，那心一静明四即感念。所以下面这一段经文呢，那我们一起念一遍。尔时长者为摩诘自念，请及于床，世尊大慈，临不垂悯。那这段经文其实就是长者自己这么想了、啊、我都卧病在床了，那世尊怎么？世尊难道不垂不怜悯我？那这句话的翻译其实只有翻一半而已的。如果我们看注脚二十一啊，注脚二十一在瓜湖山说无垢澄清，就是玄奘的翻译呢。其实他后面还有一段话，也就是说，维摩诘想说世尊大悲啊，难道不垂怜不垂怜我？那为什么不垂怜我呢？如果垂怜我的话，应该怎样？应该遣人来问我生病啊，对不对？那才是垂怜我、啊。他怎么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来？世尊是不可怜我的。所以这边就是因为罗什翻译就是浩简哦，可能翻到这边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这样。好，那在解释这一边哦，就是先解释这个请及于床啊。那我们看242页，那道生这一边的解释呢，就是说自恋请及。为什么要自恋请及？那自恋请及的意思是什么？那这边就是恋自己生病了，自我感伤。那后面就讲说，人啊，只要有生，那就会有病。那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常态。那如果能够了解这是世间的常态，能够去体会的话，那何必去感伤？其实长者并不是站在世间常态这个道理来感伤的，那他到底是站在什么道理去感伤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毗耶里这些长者子，500长者子，他们都见佛闻法听法，那维摩诘应该也是要跟他们一样见佛听法，但问题是他现在生病，所以没有办法去参加，所以这就是他感伤的理由，感伤的理由。而且他感伤呢，也可以借由感伤，然后去助长佛法，然后招佛问疾啊，这样佛才会派人来。那下面解释世尊大慈，令不垂悯。那这个深造这一边呢，是说上善若水啊，上善就是至善啊。若至善，那就像水这样。那不管是蛙龙，就是高低，那水呢都会随顺高低，然后给予张扬，所以才能够取成，就是多方成就，才能够多方成就而没有吝啬。那现在就是动善的时间到了，所以要把握这个时机，不要让这个时机失去。那长者能够居众人之所恶，所以能够显示出这个一般人都会生病的这件事情，所以说故人与彼同己、啊、那世尊他一定会怜悯，然后派人来问病，那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因缘能够去弘道，而且所度的人会很多，所以这就是现起的一个本意。好，那我们看243页，243页这边就是开始进入心二如来前十往问。那先任命十德，所有十德就是十大弟子。那第一个就是以舍利弗为主，那这边就是命，就是敕令。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一起念一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意为摩诘问其。那这段话就是佛知道这个维摩诘 内心所想的啦，所以现在就叫舍利弗呢，他就说，哎，你去看一下维摩诘居士他生病怎样，你去问候一下。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他说声闻法中，他这边分声闻法跟大乘法，那以声闻法来讲，阿罗汉无漏智慧，圣菩萨世俗智慧，这段话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呢？这个无漏智慧对于世俗智慧来讲，当然是以无漏智慧为圣啊，对不对？那菩萨有没有无漏智慧呢？菩萨也是有无漏智慧的啊，不过要看是什么阶段的菩萨。如果是初学的菩萨，他还没有无漏智慧，他还是只是圣洁而已，他只是世俗智慧。那如果就世俗智慧这方面来讲，那他还是不如这个阿罗汉的无漏智慧。不过我们如果看注脚五十一啊，53，注脚53，这个刮胡四，最后倒数1234，第四行，第四行。那这边呢，吉祥大师说，如罗什说，声闻法中罗汉无漏智慧胜，菩萨世俗智慧胜，这样的意思跟上面本文的意思一样吗？这好像不一样吧，对不对？这样变成说，如果就智慧来讲，阿罗汉无漏智慧是殊胜的，但是就菩萨来讲，他的世俗智慧是殊胜的。但是我们本文罗什上面是说，阿罗汉的无漏智慧是胜菩萨世俗智慧，所以有点被搞混了。这个世俗智慧到底，如果我们从吉藏的解读来看，这个世俗智慧应该是指厚德智的啦，厚德智，所以这个菩萨呢，那他一定是大士，大士菩萨，至少就是七地以上的菩萨。那如果是就罗什这边来讲，这个菩萨的世俗智慧并不会胜过阿罗汉的无漏智慧，所以这边的菩萨其实他是新学的，而不是久学的。所以好像就是从两个角度去讲菩萨的世俗智慧。好，那我们看罗什的，罗什上面呢就讲说，那在大乘法中呢，这个菩萨是二世俱胜，不管是无漏智还是世俗智。所以现在就先用声闻法去明大小，所以先命弟子。那我们看244页，那命弟子当然第一个就是舍利弗嘛，那舍利弗他是智慧第一，所以先被派遣。那明知道说舍利弗他不堪，就是派去呢一定会被这个批评，那为什么还要派他去？那主要就是要显示维摩诘居士的一个辩才殊胜。那之后再命其他的人，派其他的人去，那也是要说，就是让就是欲令各称其美，就是让每个人的特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长啊。那每个人都有特长，但是每个人去问病的时候呢，那最后都会被这个维摩诘所批评，那也就从这方面去显示维摩诘这个论辩的智慧呢，它是无穷无尽的。那下面在经文就是讲到厌作，那这个厌作呢，在梵本就是色身心，那这厌作其实就是坐禅了。那深造这边讲到说，智人玄心莫通， 自然是佛啦。那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相隔遥远，但是他能够跟维摩诘心意相通了，所以不用不先言行啊，就是不会在这之前先去派遣了。那他主要就是在等一个契机啊，那等什么契机？也就是在等这个维摩诘自己先说佛为什么不怜悯我这样，怎么不派遣人来？所以这叫明机潜印。那等他有这样一个契机之后，佛才会开口，然后派遣人去问病。那舍利佛，那下面的解释，其实我们罗什那边已经讲过了。好，接着我们就看这个下面这段经文。那这边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舍利佛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比问及。”这句话呢，就是舍利佛婉拒了世尊啊。世尊派遣他去，他说：“哎，我不能去啊。”那为什么不能去？我们来看一下245页，那深照这边的一个解释。那这边讲到说，奉佛使命呢，于须众人，就是被佛所派遣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持众之人啊。那这个净敏呢，他是智慧无量，所以不是这些声闻弟子所能够堪受的。那而且这些被派去的弟子都被这个批评过，而且大家也都只能默然，不能够回报，所以岂敢这个轻奉佛的一个使命，然后以致落失，遭到这个非议啊，所以他才说他不堪任王比去问病。那为什么不堪任呢？他就把这个事由把它讲出来了，所以这边就讲这边的经文，我们一起念一遍啊。所以者何？意念我习沉于林中宴坐树下，在246页啊。那这经我们也把它念完。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舍利佛，不必视作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宴坐。心不住内，意不在外，是为宴坐。于诸见不动而修行37品，是为宴坐；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宴坐。若人如是坐者，佛可亦可。”好，那我们先看245页。那245页这段话，就是过去舍利佛曾在树林当中坐禅。那注脚87呢，在瓜湖寺，在译书这一边就讲到说，僧子就是舍利佛了，在林中坐禅的时候，那有2种意思，那主要就是说明有身心二患。那身患是什么呢？就是患身之宣动，有这个身呢，那就会有繁杂劳动，所以他隐身于山林。我们翻到246页。那心有什么患呢？心就是有慈善，所以他摄心于一境。所以舍利佛为什么要宴坐？无非就是有身心恶患，所以他才跑去这个树林宴坐。那这样不对吗？为什么会被批评呢？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看246页的经文。所以经文这一边，就 就是维摩诘去跟舍利佛讲，那这个维就打招呼了，好像我们现在说 hello， 嗯，那他就跟舍利佛说，这个坐禅不用这样，不必这样，不一定要这样，简单来讲就是说就是这样，不一定要这样，所以他就讲了六项，讲了六项，就是说这只要是符合这六项，那如果你能够这么去做，那这是佛所认可的，佛所认可的。那这六项我们先来，你们可以把它标上去的。那第一个就是不于三界现身意，那第二个就是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第三个是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那第四个就是心不在内不在外，那第五个就是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道品，那第六个就是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好，那我们来看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先解释第一句，就是不必是作为厌作。那深造这边讲到说无私之机消失于前矣，也就是说无用的一个无用的一个机型显示在前面，那也就是成于临下厌作，就是舍利佛啦，这没有作用的一个形体显示在前面，那他就是在临下厌作，那这个时候长者来了，那他认为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不怎么样哦。我们看247页，那在道生这边，我们直接来看什么叫不必是。那不必是呢，不言非是啊，其实并不是把它否定哦，只是讲不必是。那这个不言非是呢，也就是说其实可以这样的方式呢，是可以成为求定的一个手段啊，其实他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就是成为这个成就禅定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一般讲说，我们如果要修禅定，修禅定最怕的就是有声音打扰，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跑到这个郊外啊，比较没有声音嘈杂的地方，然后比较好摄心。那这可能是对初学者的，那如果是久学的话呢，人家说十字路口好修行啊，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说你这样做其实也不是否定他坐禅啊，那只是讲说不必是，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这样做了。那不必是这边就讲说有已知治病，病所不病可不合。那这边就是说有因为这样而治病的啦，有因为这样做而治病的，那这样的病呢本来是可以不用产生的啦，所以看见这样的事情呢，难道不应该去批评吗？那舍利弗呢确实是无法去回答，所以说假如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合适的，那以它为准则的话，那所行呢全部都是彼之所病啊，也就是说所行皆是治病的一个原因啊，所以维摩诘呢才会以它不足的地方然后提出来去批评它，所以当然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那就显示舍利弗他受到一个委屈了。好，那下面就是讲第一个到底怎样做才是，这边应该是讲极致啊，才是极致，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怎么做才是圆满的，也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你可能有做了，但是你这样做其实不圆满，那应该怎么样去做那这件事情才能够圆满。所以这边就是讲说坐禅到底要怎样才是圆满的，那这一边呢就是不于三界现身意，要这样去做。 那罗什这边是说这章这个章节呢，主要就是在说明禅定的一个机制的，然后就是去训导舍利弗呢，他不能做到，也就是说他这么做呢，其实并不是尽善尽美，并不是圆满，所以这一章节呢，并不是只有在讲空而已，不是但明空。那下面就讲到说，菩萨人家是怎么做呢？就是说菩萨安心真静，这个真静就是实相，菩萨把心安住在实相当中，他的事呢不会外放，所以这个心也就不现。那对于身呢，是法化之身，超于三界，所以这个法化之身也就是法身跟化身啊。那法身有没有身？法身是没有身的，但是他为了这个契合众生，那就看众生因以何身得度，他就现何身，所以就是因即现身。所以对于这样身跟心呢，都是具隐，那这才是禅定的一个圆满极致。那身稳呢，虽然能够常心在十法当中，但还不能够做到不见其身，所以身如果陷于三界呢，那就会牵累于人啊，所以就把它引起来，想要把它引起来，但这引起来反而却显现的，好像就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本来没这件事，但是你这么做，哎，你这件事就显现出来了，本来想要隐藏的，结果反而显露出来了，所以这并不是善摄。所以这边也有讲到说，身子当时呢，就是入这个灭尽定，那能够令心隐，但是身还是显现出来，所以才会被非议啊，才会被非议。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04。104在译书啊，就是说在舍利弗宴桌这方面呢，就是有六双，就是分为六项。那第一个讲的就是身心俱隐，第二个是尽善双有，那第三是倒数奇观，第四是内外并明，第五是这个解惑平等，第六是生死涅槃不二。那我们看第一个，这个出名身心俱隐，那这边就讲到说，声闻做法隐身在林间，但是这个身反而显现出来了。那他习心于这个灭尽定，所以他主要就是关注在止息，主要是关注在止息，让心所不生起而已。所以这样就变成一隐一不隐，所以才会被合者。那所谓的一隐一不隐呢，其实如果说隐的话，可以说身心是隐啊，但是不隐是身啊，所以心是隐，结果身现了。那另外呢，这个一隐一不隐也可以从身心去讲一隐一不隐啊。如果从身来讲，那他为了隐身，所以他跑到这个林间，对不对？但是他这个身还在不在？还在。所以你虽然隐身在林间，但是你的身还在，所以就一隐一不隐。再来就从心来讲，我们知道入灭尽定呢，其实就是灭受想定，只是让这个心所不起而已。所以他所隐的只是心所受想不起，但是心还在不在？心还在。所以想要这样去引，其实是不圆满的。所以下面接着讲说，菩萨以法身为身，所以虽自居，但是不是三界。那妙慧为心虽远，也就是虽然有对境，但是他的心还是常极静。那这样的身心俱隐，这才是妙定。好，其实这就是讲到 你还是执着有这个身相跟心相啊。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了，下节课再继续讲。